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昭昭。今天我们将有两个精彩的故事要和大家分享。曾经叱咤风云的美国著名军事家罗伯特·爱德华·里，作为南北战争期间联盟国最出色的将领，虽然在那场战争中以失败收场，却在战争结束以后转而积极投入到复兴家园的使命人生中。他自己也成为了一名美国历史上备受尊敬和爱戴的教育家。在这位有着跌宕起伏传奇经历的将军人生中，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他，能使他克服万般困难而百折不挠呢？就请天路客张本来为您播讲。
请听将人心的将军，编著阿凯迪亚。1861年至1865年，美国曾爆发一场内战，史称南北战争。南联邦著名将军罗伯特·爱德华·里因英勇善战，屡建奇功，成为南方人的英雄，是南北双方公认的军事天才。战争虽然最后以南方的失败而告终，但投降后的李将军仍然赢得了更多美国人的爱戴。李将军出生于南方弗吉尼亚州，其实他内心并不拥护南联邦根深蒂固的黑奴制度。他在致一位朋友的信中曾经写道，尽管人们还很少能够认识到黑奴制度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是邪恶的，但我还是认为它的存在将会给白人带来比黑人更多的灾难。他为什么会辞去在美军中的显赫职务，转而为后来证明只是短命一场的南方奴隶主而战呢？他的理由是，他的家乡在弗吉尼亚，他永远属于弗吉尼亚。当有外乡人入侵他的故土时，他必须毫不迟疑，不惜一切代价去保卫他。也许更多的人很难对此表示赞同，但是也很少有人忍心责备他的愚忠。这场战争结束时，罗伯特·李将军代表战败的南联邦签字投降。仪式结束后，将军心如铅罐，默默地离开了。惨遭战火蹂躏的南方已是满目疮痍，近乎一片废墟。残废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正在等着将军去供养。而且身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将领，南方从此再无部队可供他指挥。这一切都使得李将军心如刀绞，寝食不安。许多桀骜不驯的南方人不甘遭受耻辱，纷纷举家出逃，流亡至埃及、墨西哥、南非，极不情愿地离开了他们不愿看到，更不忍心让儿女们看到的已被撕碎的家乡。沮丧和绝望布满了南联邦。将军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依然穿着在战场上磨破了的旧戎装，人和战马泥迹斑斑，全无昔日的风采。他努力避开公共场所，不忍心直接面对成千上万爱戴他的人们，更不想看到他们悲伤的流泪。默默的他几经思考，最终接受了华盛顿学院院长这一职务。当时的华盛顿学院鲜为人知，面临很大的困难，经费除了2000美元的联邦费币外，就只有146名学生每人上交的75美元的学费了。然而 处在绝境中的学院却因将军的到来复活了，很多原本对他一无所知的富翁们慷慨赞助。两年后，在校学生也增加了一倍，而月薪只有125美元的将军，在他居住的破房子里制定出了新的办学战略。他突破传统的呆板单一的教学方式，增加化学、物理等多门自然科学课程，甚至还率先增设了新闻课，这在当时是一创举，比后来教育学家们想到的设立新闻课早了40年。罗伯特·里还是将军，他没有把自己的一分钟、一份力浪费在无谓的沮丧上，而是把南方人从战败的羞辱中拉了出来，投入到了复兴家园的战斗中。曾有许多心有不甘的南方士兵要结伙进山打游击，同北方佬作对，他们向将军征求计策，将军说：“回去吧，孩子们，把毁灭的家园重建起来。”他告诉那些迷惑不解的人们说，一个将军的使命不只是在于把年轻人推到战场上去战斗，更重要的是应该教会他们如何去实现人生的价值。
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总不撇下人，不丢弃人，他总让忧伤痛苦的人不致失去了盼望。所以当我们遭遇了失败，不要退缩，也不要放弃；遭遇了打击，不要灰心，也不要沮丧。重要的是能从我们所经历过的人和事中学习到如何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台湾老牌知名艺人、著名歌手李树泉就是一位善于学习又能踏实筑梦的人。下面就请天路客 Daisy 韩为您讲述他的故事。
5年后你在干嘛？作者李树泉。让我与你分享一段小故事，或许在这个阶段可以很实际地帮助你我走出目前的困境。1976年的冬天，当时我19岁，在休斯顿太空总署的大空梭实验室里工作，同时也在总署旁边的休斯顿大学主修计算机。纵然忙于学校、睡眠与工作之间，这几乎占据了我1天24小时的全部时间，但只要有多余的一分钟，我总是会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我的音乐创作上。我知道写歌词不是我的专长，所以在这段日子里，我处处寻找一位善写歌词的搭档，与我一起合作创作。我认识了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凡内瑞。自从20多年前离开德州后，就再也没听过他的消息。但是他却在我事业的起步时给了我最大的鼓励。年仅19岁的凡内瑞在德州的诗词比赛中不知得过多少奖牌。他的写作总是让我爱不释手。当时我们的确合写了许多很好的作品，一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这些作品充满了特色与创意。一个星期六的周末，凡内瑞又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的牧场烤肉。他 他的家族是德州有名的石油大亨，拥有庞大的牧场。他的家庭虽然极为富有，但他的穿着、所开的车，以他谦卑诚恳待人的态度，更让我加倍地打从心底佩服他。范瑞瑞知道我对音乐的执着，然而面对那遥远的音乐界及整个美国陌生的唱片市场，我们一点管道都没有。此时我们两个人坐在德州的乡下，我们哪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突然间他冒出了一句话， Visualize what you're doing in 5 years。 我愣了一下，他转过身来，手指着我说，嘿，告诉你，你心目中最希望5年后的你在做什么，你那个时候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又抢着说，别急，你先仔细想想，完全想好，确定后再说出来。我沉思了几分钟，开始告诉他。第一，5年后我希望能有一张很受欢迎的唱片在市场上发行，可以得到许多人的肯定。第二，我要住在一个有很多很多音乐的地方，能天天与一些世界一流的乐师一起工作。范内瑞说，你确定了吗？我慢慢稳稳地回答，而且拉了一个很长的 yes。 范内瑞接着说，好，既然你确定了，我们就把这个目标倒算回来。如果第5年你要有一张唱片在市场上发行，那么你的第4年一定要跟一家唱片公司签上合约，那么你的第3年一定是要有一个完整的作品，可以拿给很多很多的唱片公司听，对不对？那么你的第2年一定要有很棒的作品开始录音了。那么你的第1年一定要把你所有要准备录音的作品全部编曲排练就位准备好。那么你的第6个月就是要把那些没有完成的作品修饰好，然后让你自己可以逐一挑选。那么你的第1个月就是要把目前这几首曲子完工。那么你的第1个礼拜就是要先列出一整个清单，排出那些曲子需要修改，哪些需要完工。好了，我们现在不就已经知道你下个星期一要做什么了吗？范内瑞笑笑地说。哦，对了，你还说你5年后要生活在一个有很多音乐的地方，然后与许多一流乐师一起忙创作，对吧？他急忙地补充说，如果你的第5年已经在与这些人一起工作，那么你的第4年照道理应该有你自己的一个工作室或者录音室，那么你的第3年可能是先跟这个圈子里的人在一起工作，那么你的第2年应该不是住在德州，而是已经住在纽约或是洛杉矶了。4年我辞掉了令许多人羡慕的太空总署的工作，离开了休斯顿，搬到洛杉矶。说也奇怪，不敢说是恰好5年，但大约可说是第6年。1983年我的唱片在亚洲开始畅销起来。我1天24小时几乎全部忙着与一些顶尖的音乐高手日出日落的一起工作。每当我在最困惑的时候，我会静下来问我自己，树泉，5年后 你最希望看到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答案的话，你又如何要求别人或上帝为你做选择或开路呢？别忘了，在生命中，上帝已经把所有选择权利交在我们手上了。如果你对你的生命经常在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的时候，你不妨试着问一下自己，你曾否很清清楚楚地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昭昭，谢谢您的收听，再见。